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个节目。那这个节目呢，每一天在良友电台跟益友电台都会为听众朋友播出一个小时。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当中呢，我相信有很多很多宝贵的功课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今天呢是礼拜一的空中辅导，我们还是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环节，就是每周辅导教室。非常感恩的是，最近呢在每周辅导教室里呢，杨天成老师会给我们分享一些很宝贵的一些功课。那我也收到很多弟兄姊妹的来信，借助每周辅导教室的内容让自己的灵命可以成长。我们这样的安排最主要是希望在辅导方面有负担的听众朋友，借助这样的一个课室的内容吧，让自己充实的成长之外呢，也能够帮到教会里面其他的弟兄姊妹。另外呢，还有一个灵修的环节，再就是神的道与生活。我素琴常常强调的是，希望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不单单是听神的话语，也能够让神的话语在生活当中运用出来。就比如说在生活当中，当你跟别人发生了一些摩擦的时候，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摩擦或者是冲突。什么是解决冲突或者是摩擦最好的方法呢？其实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饶恕，或者说是原谅对方。当你面临最大的困难，他逼迫你，或者是甚至常常的让你心中因为对方的一些话语而让你感到非常痛苦的时候，那这样的人你是不是一定要跟他一样的用苦毒的话语来对待他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要饶恕得罪你的人。其实如果听众朋友你明白我们基督徒尤其是主耶稣教导的饶恕的功课或者是原谅的功课的话，我相信你就会在生活当中有很大的一股力量，知道怎么样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饶恕不容易，连我素琴自己呢也要学这个功课。我记得有一位精神医院的总监，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在他们的精神医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病患者，差不多 80-90% 都是患了精神分裂症或者是忧郁症，也因此的缘故呢就是要住院。但是这位总监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在这些病患的人当中 50% 的病患者他们相信也学会饶恕跟原谅的功课的话，这 50% 的精神疾病的人都可以康复，而且也可以回家了。是的，听众朋友，在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里面，或者是在家庭里面，或者是在你的工作单位上，人跟人之间真的是充满了很多的埋怨，很多的愤怒，很多的苦毒，甚至有的时候让你感到心很痛。但是如果你信耶稣的话，你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去生活的话，我相信神会给我们这个恩典，给我们力量，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着耶稣基督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因为当我们学会饶恕的功课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情就会非常的 非常的怎么说呢，喜乐，或者是不会就是耿耿于怀了。饶恕不是对方占便宜，而是你能够饶恕对方的时候呢，是你自己从当中得到释放。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这样的靠着神的恩典学会饶恕的功课，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跟谁，让我们跟人的关系都能够建立起来。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一同学习，用心聆听，以爱关怀，彼此守望同行。
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每周辅导教室我们一起来见面，我是杨天成。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在痛苦中感恩。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思想一个问题，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进入到主题。问题是，在困难痛苦中要感恩，是否是不切实际的要求呢？长存感恩的心怎样影响人的生活呢？在困难痛苦中要感恩，是否是不切实际的要求呢？长存感恩的心怎样影响人的生活呢？人生总会遇到顺境或者逆境的时候，顺境让人感到快乐，如何感恩是容易做的事，可是处在逆境痛苦当中，人要是感恩感谢神的确是有难度的。痛苦的临到意味着人处在失去的光景，失去的可能是心爱的东西或者是挚爱的亲人。人在失去最宝贵的事物或者人的时候，痛苦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个时候，如果要求人来表达感恩，好像是不合理的，是难以想象的事，甚至是没有理会别人的感受的。但在现实的生活里，我们确实也看到有一些人天天都在写感谢卡，无论遇到怎样的环境，这些人呢都是心存感恩的。那么为什么这样呢？感恩对人的生活重要吗？当我们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感恩呢是个命令、鼓励和邀请，是要我们对神来感恩。旧约诗篇有很多的篇幅来描述人对神的赞美，又鼓励我们这样行。新约保罗的书信大部分都是以感恩作为开始，保罗常为收信的人的生命成长来感谢神，他不单自己常存感恩的心，也教导和鼓励信徒常常向神感恩赞美。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圣经中感恩这个词都跟祝福、赞美、有福的、归荣耀、欢喜快乐还有遵从等词语呢是有关联的，这是圣经里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为什么圣经使用这么多的经文来命令我们感恩呢？原因是感恩不是我们人的天性。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当属灵的真理和事物没有被歪曲的时候，我们人是可以和天堂更和谐的。天堂是怎样的情形呢？怎样的画面呢？按照圣经的记载，天上各样的活物 都站在神的面前，发出赞美、感恩、敬拜。圣经启示录5:11-12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紧接着启示录的作者又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课程的作者认为，我们若对属灵的真理有正确的认识，我们也会像天堂描述的情况，常常在生活当中发出赞美和感恩。可是，现今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活在一个充满苦难和邪恶的世界里面，所以人很难发出感恩。圣经也这样同意，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确实是活在一个罪恶败坏的世界，一切都扭曲了。罪恶不单损坏了环境，还有整个世界的次序，也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和灵性。每个人生下来都是与神隔绝的，我们不认识他，跟他没有任何属灵的关系，我们不相信他，甚至不喜欢他，我们的心眼呢都瞎了，看不见属灵的事物。这样的情况呢，直接减少了我们感恩的意志和能力。罗马书1:21-22这样说，因为我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人犯罪远离神，是一幅黑暗的画面，也是一个绝望的情形。但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他以自己的死为我们除去罪的拦阻，他叫所有信他的人都可以和他建立美好的关系，称我们的神为阿爸父。因着这样的缘故，圣经教导我们要感恩，感恩的心让我们预尝天堂的滋味。作为神的儿女，感恩让我们预先尝一尝我们将来的产业。神叫我们感恩，因为他知道我们还没有到达天堂，他也明白我们所在的地上的情况，他叫我们感恩，因为这是一个具体而实际的办法，可以保护我们，不让地上的灵性危机伤害我们。神吩咐人常怀感恩，是要来精炼我们的信心，叫我们更亲近他，更信靠他。下面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人有感恩的心怎样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从六个方面来谈一谈感恩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好处。第一，当你感恩的时候，你马上就来到神的面前。当你感恩的时候，你马上就来到神的面前。当你向神来表达感恩，你会立刻被提醒，自己不是单独面对自己的问题，自己并不孤单，也不是孤军奋战。因为当你感恩的时候，你会想到自己是活在神的面前。感恩绝对不是一种技术来帮助我们说服自己，使自己有一个积极的心态。感恩乃是提醒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和你是有关系的，他在聆听，他也在参与，他更和你同在， 你会感觉到与神的关系很近。第二，当你感恩的时候，你正用不同的眼光来看自己的生命，开始从神的观点来看事物。当你感恩的时候，你正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命，开始从神的观点来看事物。能在困难的境况里向神发出感恩，显示出你不再以自己的问题为中心，变为以神为中心。但从这一点来看，对处理自己的情绪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有些事情艰难痛苦到一个地步，让人无法想到其他的事情。人有限的智慧，很难一下子就回顾过去的经历，也不能很快一下子来展望到将来的情况，就能够从过去和将来的思想当中立刻解决困难。在这里，鼓励你来看一看前面小小的一步，找出可以感恩的地方，找一些可以提醒自己神曾经和你同在的经历，哪怕是一些事物、一句的经文或者一次朋友的来电，曾经带给你鼓励，成为你的提醒。能够想起这些事情，也会想到神没有忘记你，曾经垂听你的祷告。那么，你就在这一些想起的事物和经历当中感谢神，也让这些事和经历帮助你决定自己的下一步。圣经罗马书8:28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事实上，人生无论遇到福气或者遇到灾害，神都知道，神更会借着你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成为你生命成长的一些学习的功课。纵然在人看来是祸患的事，神也可以把这些不好的事变成人生命当中的祝福。在旧约里，约瑟面对自己的弟兄，把自己卖到埃及作为奴隶的事，可能在起初他不能接受这个坏的事情，可是当他的生命跟神连接在一起，依靠神经历种种的难处的时候，他更明白神在他的生命的计划和心意。他最后跟自己的弟兄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我们从约瑟的事例，我们可以学习到感恩的重要。当你向神感恩的时候，能够帮助你明白，你不是被问题或者环境所限制，因为神很早就已经知道你所遇到的一切，并且他会让你靠着他得到克服困难的力量，事情也就会得到解决。第三，撒旦要影响你怎样看自己的环境，当你感恩，你可以打败他。撒旦要影响你怎样看自己的环境，当你感恩，你可以打败他。撒旦常常叫我们怀疑神，远离神。从伊甸园开始，他对信徒的攻击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我们也会抱着怀疑神，不去信靠神的心态来生活，因为我们有罪的缘故，会怀疑神，不去信靠神，这就成了我们生活当中必然的状态。这就好像一些常怀着恐惧情绪生活的人，惧怕控制了他们的生活，严重的惧怕情绪让他们常常的想起一些可怕的事。事实上，这些可怕的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只是因为人经常想， 渐渐就觉得是真实的事了。惧怕这种必然的状态，就控制了这整个人的生活。感恩是帮助人超越这种所谓的必然状态，调整人心灵的一种方法。因为向神感恩，心里想起神和他的话，我们的心意也就随着更新。当人心意转向神，我们就能够更多的知道神是良善的。圣经罗马书8:32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有些人的思想是比较负面，长期以来习惯从负面的角度来看事物，思想一些事情。他们不知道这种负面的思维方式会让自己产生消极的心态。感恩可以叫人脱离这种心态，而转向神，相信神的话。如果你常常存着感恩的心，久而久之，你会变得真实而自然。第四，当你感恩的时候，你正开始以神的应许看你的生命。当你感恩的时候，你正开始以神的应许看你的生命。人总爱用自己的经验来解释圣经，这样只会削弱、贬低、轻视神。旧约以色列进迦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边界，在征服迦南地之前，摩西派遣12探子去窥探，他们都同意，这地好像是神所应许的，那是一块美地。可是12探子当中有10人看到的是危险，他们回来报恶信，使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惧怕，以致他们要回到埃及去。神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神应许以色列人的福也是守约的，必要成就。他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应许更多，他要求我们相信他，他是信实的神。感恩的态度让我们以神的信实来看待自己的生命。第五，当你感恩的时候，你不单单看见你的处境，你更开始用神的眼光看自己，也就是你的内心。当你感恩的时候，你不单看见你的处境，你更开始用神的眼光看自己，也就是你的内心。如果你有感恩的心，你可以肯定的知道，神在你的一生当中有他的美意。神知道你的需要，他按着他的计划帮助你长进。能够这样的去认识神，你就可以有勇气向神来承认自己的软弱，你也可以有胆量来承认自己的罪，因为你相信神会原谅你。因着对神有这样的认识，你也会谦卑的受教，愿意接受从神而来的纠正，因为你在所遭遇的事情的背后看见神的爱。圣经彼得前书1:6-7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第六，当你感恩的时候，由于你的信心，你的人际关系 会变得健康，你会更多依赖神，更少依赖人。当你感恩的时候，由于你的信心，你的人际关系会变得健康，你会更多依赖神，更少依赖人。我们常常对别人事事挑剔，有诸多的要求的时候，这种与人相处的关系会带给自己害怕和受伤。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我们忘记以自己和神的关系为首要，却被自己和别人的关系所控制。我们应该常常的从神来开始，从他拯救我们的目的为重点，然后才想到其他的人和事。如果你能够明白神对你的美意，你对别人的期望和惧怕就会相对的降低。当你愿意来依靠神，你会更有能力的面对自己的困难，更有能力，更愿意去爱和服侍别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一首诗歌，到底缺少了什么？
我到底缺少了一些什么？我到底缺少了一些什么？我有美丽的容貌，健康的身体。我到底缺少了一些什么？我到底缺少了一些什么？我有从我的主，我若缺少你，我的心中就有个空。就请你进入我心中，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我到底缺少了一些什么？我到底缺少了一些什么？我有耶稣在我心，什么都不缺。些什么？我到底缺少了一些什么？我有美丽的容貌，健康的身体。我到底缺少了一些什么？我到底缺少了一些什么？我有聪明的头脑，快乐的家庭。我的主，我若缺少你，我的心中就有个空。就请你进入我心中，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我到底缺少了一些什么？我到底缺少了一些什么？我有耶稣在我心，什么都不缺。
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新生命，新作风，让我们一同建立良好习惯，爱护环境，上公交排队，遵守交通规则，做个容神一人的好信徒。
刚才我们从六个方面谈到感恩带给我们什么好处，接下来我们谈一谈如何的预防。感恩的态度，一方面加强我们和神的关系，另一方面可以预防很多罪恶和问题。神不单鼓励我们为他所赐的美好事物来感恩，也要我们以感谢他作为生活的习惯。 我们常怀感恩的心，就会帮助我们预防很多其他的问题。下面呢，我们列举一些人若以感恩的心就可以避免的问题。第一，人如果有感恩的心，就不会在自己面对损失的时候只专注于自己的需要之上，而为着损失一直耿耿于怀，久久不能放下因损失而来的痛苦。第二，人如果有感恩的心，就不会在面对艰难的时候产生绝望的心。第三，人如果有感恩的心，不会因着自己的所得或者一些成就而产生骄傲。第四，人如果有感恩的心，不会光羡慕别人的拥有，而为着自己的缺乏，心里充满了苦毒和恼恨。第五，人如果有感恩的心，当别人错待自己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反而容易接纳和饶恕人的错误，更不会心存报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可以继续的想下去，人有感恩的心会有更多不同的结果。在这个当中，你有没有留意过刚才列举出来的事情，就是在感恩的心后面的部分，大多呢都是负面的、不好的思想、情绪或者行为。这里就可以看到，感恩的心态能够帮助人逃离罪恶，减少负面的情绪。感恩让我们明白神的美意，叫我们更亲近神，更像神，帮助我们活在他的计划当中。不过我们都得承认，当人经历恶劣的处境，也因着人无法明白前面的状况还要感恩，这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基督教最独特的地方就是，人处在任何的环境都要常存感恩的心。我们相信所侍奉的神不是远远地站在一旁不顾人的受苦，相反，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界，经历人生活当中各种的环境和痛苦，特别是当耶稣以无罪的本性承受罪恶的审判所带来的痛苦的时候，他面对天父的离弃，神和他完全的隔绝，他所受的苦比我们要大得多。希伯来书五章七到九节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服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耶稣基督就是这样顺服天父的旨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神允许灾祸临到我们，可是他保证自己与我们一同走过，一同担当，叫我们可以得着解救。感恩绝对不等于否定、压制感觉或者不顾现实。感恩的意思就是诚实，把所有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让这位慈爱而有能力的神与我们一同来面对困难。因为我们深信神爱我们的应许，知道他不会撇弃我们。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你今天处在怎样的处境呢？希望透过今天的课程提醒你学习感谢神的功课，鼓励你让神进入你的心，与你建立亲密的关系，让他来带领你每天的生活，这样 你就能够有力地面对生活，包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困难和苦难。耶稣在马太福音11:28-29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愿神的话语成为你生命中的宝贝和祝福。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
在天父怀中，
不仁不爱。神就是爱，他照自己的形象造我们。当始祖犯罪堕落之后， 我们就成为罪人，直到主耶稣来到，才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让我们再有神的爱。要是我们不能彰显出神的慈爱，就没有什么比这更令神痛心了。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提到，除非我们整个人，包括我们的言语行为，都充满了爱，否则我们仍然是难以推卸罪疚了。没有爱，包括对别人的需要或者是请求视而不见，袖手旁观，没有怜悯，毫无同情心。我们不能与人同乐，也不能与人同哭。我们对人没有爱心，见人受辱受冷落，也不婉言相慰。不仁不爱的根源是错误的自爱，我们太爱自己，太关心自己了，以至于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关心别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与神那永恒的爱隔绝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不爱神，因此对人也没有爱心。我们必须为此忏悔，那位应允祷告的神也会帮助我们改过自身。耶稣乐于答应祈求爱心的祷告，我们求就必得着，并且有一副乐善好施、仁爱为怀的心肠。
属灵生命并不是一种孤寂封闭的生命，也不是一个培植人工化信徒的温室。属灵生命乃是在日常生活中切实的与神同行。活出敬虔，空中辅导。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我儿啊，不要忘记我的教诲，你的心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探讨信仰疑难，活出圣经真理。神的道与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欢迎你来到这个神的道与生活的环节。我们仍然是回答听众朋友的疑难问题。今天呢，我们要看的是守安息日的问题，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个疑难。河北省的熊弟兄问了守安息日的问题，这不但是我们中国信徒很多人都关心的疑问呢，其实啊，也是主耶稣基督他当时在世的时候犹太人困扰的一个问题。因为呢，耶稣基督对他们来说呢，当时好像不太守着安息日。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守安息日的问题。
那我有的守安息日是不是也我也说完都是守安息日，还是符合这个礼拜天，是不是这七日的第一日，是不是有很多时候我们说七日的第一日是违背圣经，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旧约时期有一部分那些神叫他们骑一个人骑几个骑，这不是谈，我都不明白这两个问题的。
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到八节记载了耶稣基督当时跟门徒所做的举动呢，就带来犹太人们关于这个安息日到底要怎样守的问题了。我先将经文呢，很快的读给你听。十二章一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
换句话讲，耶稣的门徒不守安息日了。第三节，耶稣回答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那么接着呢，耶稣基督再讲一个例子了，第五节，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第八节，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到八节的经文。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呢，我们简单的能够看到，今天我们基督教信耶稣的人应当怎样守安息日，怎样看待安息日的问题了。我想分两点来跟你讨论，根据刚才的马太福音十二章两方面。第一呢，就是关于这个教条啊，要守不守，我们说这是教条，但是教条里面有极端的教条，留意，极端的教条不是以人的福分为标准。所以要守安息的问题，第一个我们要关心的就是所谓的对人的益处。神爱我们，为了是让人有益处，我们说这是福分。你留意，从上文呢，我们读圣经，我常讲，我们看一段圣经，别忘了看上下文。十二章一节的上文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那里也讲安息。他讲什么呢？讲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给你们安息，我使你们享安息。这就是他关心人守安息日是为什么，从他的上文已经把这个意思提了出来。我们也要明白，这里讲的是法利赛人，犹太人呢，法利赛人其中的一个教派，最严格守他们教规的教条的就是法利赛派。对于整个犹太人当时来讲，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割礼是成为神子民的标志，一定要受割礼。第二个呢，就是守安息日，神的选民一定要守安息日。第三个就是他们引申出来很多饮食的规矩、教条、洗手啊，啊，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啊，等等。那这三样是重要的犹太人的教条。安息日的记载我们知道，旧约十条诫命里面，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有讲，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可是在解释跟实践的时候呢，犹太人就有了很多遗传。根据我们的研究呢，就是今天新约圣经学者的研究都告诉我们，当年呢有三十九条犹太人规定不可以在安息日做的事情，其中一条就包括了掐麦穗。还有在安息日呢，当时他们宁可死也要守安息日，这是有证据的。如果你看次经啊，次经就是新约以前犹太人所写的关于他们的历史的经典，次经的马克比传的上卷第二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八节，讲到当时他们被政府、被罗马政府逼害啊，那么要开战了，他们要保卫犹太民族呢，结果开战的时候呢，敌人选择的是安息日，那么要保卫犹太民族的这些士兵呢，因为是安息日，他们打不打仗呢？保不保卫自己的百姓生命呢？那在这个次经里面有这样一段，三十五节，王的军队 乃开战，就打仗了。36节，以色列人并不抵抗，也不抛石头，也不堵塞他们避难的洞口，只是说，我们宁可死于无辜，你们不合理来杀灭我们，有天地为证。马可比传2章38节，王的军队就在安息日攻击他们，以色列人中的男女和儿童并牲畜被杀死的约有1000人。所以在新约圣经之前的犹太人历史里面呢，有如果在安息日开战，他们为了要守安息日呢，死，小孩子死，牲畜死，敌人来打他们呢，这场战争他们也不打，死了1000人。这是当时的背景。好了，耶稣基督他怎么看待安息日呢？门徒掐麦穗了，可不可以呢？犯了安息日，但是耶稣基督所守的是圣经真正的意思。他就举了2个旧约的例子，告诉法利赛人说，我在安息日做这些事情呢，其实不是犯罪。第一个例子是这个撒母耳记上21章1到6节。撒母耳记上21章1到6节就是讲到大卫跟跟随他的人吃什么呢？吃圣所里面的圣饼啊，那是为侍奉神而用的，但是因为他们饿了，结果大卫和跟随的人吃了，因为他们饥饿。敬拜神的饼重要呢，还是饥饿的人的肚腹重要呢？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你们没有念过吗？撒母耳记上21章，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饿的时候吃了你们认为不可吃的饼。还有在利未记24章那里讲到这个安息日祭司他们要在圣所里面侍奉神。本来安息日是不可以工作的，但侍奉神的人工作犯不犯安息日呢？耶稣基督说也没有问题，也没有问题。那这个问题用到我们今天的话呢，咱们呢，我们中国信徒立刻回想，哎呀，大卫吃了不可以老百姓吃的至圣的饼啊，他犯罪了，他得不得救？我们会立刻问这个问题。但是耶稣说，他们是肚子饿了，有饼，虽然那是敬拜神的饼，但是人的益处重要。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是为了人的益处，人的幸福，对吧？让我们能够活在圣经为基准的爱里面。安息日有人工作，祭司们工作，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知道，在这里有一个人比那敬拜神的殿更大，指的是谁？第8节所说的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么在结束之前我就不读了，你回去慢慢的看哥罗西书2章16到17节。2章16到17节。所以总结守安息日的问题的时候呢，我的回答是，基督教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敬拜他，认识他，他爱人，我们也照样他爱人。而安息日的主是谁？是耶稣基督。一比就把安息日给比下去了。如果你有疑问的话，欢迎继续的借着我们良友电台的空中辅导的网站或者是短信跟我们联系。谢谢。
我的心曾对主说，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我的一切他为我持守，他是我的产业。我将主摆在我面前，因他同在我不知动摇，我要称颂那教导我的神，我心因主而欢喜。他要指引我生命的道路，
我知我将往何处去。祝你保守我，因我投靠他，我的船也实在美好。我的心不断对主说，你是我的主，我的救主，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有永远福乐。我的心曾经对主说，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我的一切他为我持守，他是我的产业。我将主摆在我面前，因他同在我不知动摇。我要称颂那教导我的神，我心
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
谢谢周子母对我们的关心，前几年心灵上特别痛苦，生活上也特别让我感觉到愁苦，以前常常吵架，我心里都是特别恨他。
领导平凡不配的我，
听你们讲要和他沟通，现在我的心改变了很多，我不再看他的错，我不再和他去吵架，我就祷告神，婚姻是付出不是享受。
我虽不能靠主就能，
我以前是想让丈夫对我好，给我所要的一切，但是这一切都不是我所想要的，都是不是我得到的。婚姻是付出不是享受，自从听过你讲，我都把它记下来，我每天都在思想，我也为我的婚姻祷告。通过听这个空中辅导，让我从内心里得到了改变，真的是太感谢神了。
心靠越久越觉甘甜。
喂，你好，空中辅导。
是，我们是空中辅导。
姊妹吗？我们是空中辅导的同工。你找周师母吗？
福建的陈姊妹你好吗？我想我们为你们祷告吧，特别为你祷告，为你感谢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
无论在台前幕后，
空中辅导大家庭的弟兄姊妹都非常关心你的需要。
逢礼拜二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空中辅导直播热线准时为你开通。
而逢星期三早上9点半到12点，你也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倾诉你的心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别忘了
主耶稣和我们都爱你。
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